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耶稣基督他怎样受苦，后来他的荣耀，他怎样受各样的患难，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历世历代的楷模，所以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我们是因信在他的苦难，在他的死的形状联合，也我们就在他的荣耀，在他的复活中也与他联合。所以这条路程不是一条顺利成功的路程，也不是照着世界的观念来达到一个没有困难、没有这个许多磨练的一种宗教性的盼望的生活。我们乃是在神的旨意中间，因为信的缘故，为真理预备受苦的人。那我们前面第十二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因为信有人得到即时的现世神给他们的解脱，他们平安度过各样的困难。但有人因着信，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现实的即刻的这个解救，他们最后呢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他们受刀剑，受磨练，他们漂流无定，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在岩石山洞里面，他们过着这个颠簸流离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呢圣经说这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世界有不应当有的态度对待这些属天的人。在世界你要看出他们在世界上的贡献，你要看出他们世界上所应当受的这个荣耀是什么，到时候把羞辱把痛苦加在这悬在勇士中间所验证要受苦难以致知道完全的人。我们已经提到了，不但是苦难使人被磨练，就是顺从进到完全，整个受苦的人在神永恒旨意中间要使教会的苦难得到完全的苦难。所以不但苦难使圣徒得完全，圣徒要经历整个教会在历史历代总和完全的苦难。那这个苦难的完全和苦难使人得以完全，两样加起来的了解，就使你有真正得胜的能力。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为什么上帝使我受苦，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这种观念还是不信的表达，还是自私的一种发泄，因为我好像不应当受苦。为什么苦难临到别人身上我们没有感到他是在受苦，好像应该的？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感到是不应该的？上帝为什么苦难加在我身上呢？所以这个老我还是很重，还是把自己当作中心，所以呢好像我是不可受苦的，别人受苦那我不管，但是我是不可受苦的。圣经告诉我们，从起初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履行的第一个条件，若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能跟随主。所以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我这个小我是真正微不足道的，但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是连我都需要上帝的儿子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才能拯救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神看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整个神的国度中间呢，我算什么？我竟然蒙恩，而神要我在整个国度中间成为比那些被验证受苦尽得完全的人有份于基督的患难。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产生一种要从两极去认识自己。当我看到自己不重要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很重要，因为重要到连这样小的一个你需要上帝的儿子为你死才能得到拯救。如果不是神的儿子牺牲，你不能拯救。所以这个代价告诉你，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重价买赎回来，我就应当呢在我的身上荣耀上帝。那当你在神的国度中间感到自己很重要，好像神的国度非你不可的时候，那你就应当存着思想，我若不舍己，我就不能被圣家跟随主。舍己也就是不再以己为中心， 因为基督教之所以超越所有宗教的地方，就是对罪的根源同罪的原则有最清楚最准确最绝对的看法。罪是从极的意念产生出来，极是神所造之外，在神自主之外最有价值的位格，所以神自己造了有位格的极在他之外，而在神之外的极也就是被造者最有价值的身份。但是这个极不以神的极为中心的时候，就变成罪的开始，这是没有一个宗教看到这个地步的。所以当一个人以极为中心的时候，神的这是有罪的。那当一个人以自己的极归入神的极的时候，神的这叫做信仰，这叫做顺从，这叫做灵性，这叫做奉献。所以奉献就是把你的极归入神的极里面，信仰就是把你的极归入神的极里面，你的侍奉就是把你的极归入神的极里面。这样舍己的意思不是轻看自己，舍己的意思是归回自己，在神永恒的自己中间找到我们怎样安心立命的那个地位。那这个极归入神的极之后呢，你就像耶稣基督的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种归入也就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的复活，归入基督的苦难，归入基督的荣耀。所以保罗讲了一句有关于苦难的完全的话语，在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一节讲的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以完全。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曾经提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从个人来说，这些义人的灵魂已经完全。但这个完全希腊文是用被动式的，不是主动式的，所以不是我心生养性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宗教动机，这不是救赎，是神动善功，神成全善功。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主的恩才成的，若不是主在我里面动工，我没有办法自己修身养性有所什么成就。如果不是神自己主动赐下基督，赐下圣灵，成为我的救赎，成为我新生命的源头，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领受神任何的恩典。如果不是基督创始，基督成终，我没有办法开始甚至走完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往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既然我们在这个被动的地位里面，我们主动的身份都可以抵消掉呢？不是，因为神用他主动的恩感动我们，使我们已经死了，绝对不能主动，已经失去公义的意志正常化，恢复过来以后，那受感动的人就对主的主，我肯顺服，我相信你。所以我们对神的主动是在被动的恩典之下才恢复的。将神先正常化，我们已经死了的意志，已经死了的自由，我们所有在最终的自由，从神绝对的眼光，从他绝对至高的标准标志自由，从神的自由观来看，我们的自由只有罪的方向，没有义的可能。所以我们是活在罪中的人，而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也就是死在罪中的灵。为这缘故呢，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死了，我们既然能复活过来，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五节两次把死跟复活摆在一起，乃是告诉我们圣灵是怎样重生我们，是不是照着我的意念，乃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被圣灵重生的人也是如此，你的归正神学里面，你不是看到一点一滴，这里断章那里取义随便讲到， 你看到整个整体，这个完美的神拯救人，甚至整个国度，整个宇宙，整个神永世计划，所有交叉，所有整个完美的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的图画，感谢上帝。所以信徒所受的苦难，不能单单看我个人受了什么苦来埋怨上帝，我要看神为整个教会历史所预备的苦难的整全，然后是感谢主，我被验证有份在主的国度、主的仁爱、主的苦难中间有份，这样我们就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这句话不等于基督有缺陷，是基督完美在受苦的这个整个灵性的过程中间，他愿意使我们可有份于他的苦难，所以验证我们，把特权给我们 the privilege to suffer together with Jesus Christ to take part in the suffering of the totality of the will of God in eternity， 在神永恒计划中间完美的苦难中间有一份留给你，留给我。我们能有这样的份，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中国人有几个被拣选成的寻道者，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传道人，我们中国人的圣徒中间有多少被关在监牢里面有这样的验证的人，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资格被上帝拣选在这种寻难的苦难中间有份。但是我感谢主，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帝留了王明道、弥陀生一些真正为主工作而曾经受过大灾难的人，来成为世界众教会的榜样，表示神爱中国，不但救中国人，也给中国的传道人有受苦的机会。那这些苦难整个加起来，不单是十个人得以完全，那是整个教会可以享受完全的苦难。但教会享受完全的苦难的时候，在永世中间，神就借着教会所受过的苦难，向世界证明这些人的信心真的。因为没有一样的苦难可以使他们的信心打折扣，可以使他们的信心产生退却，或者他们信心变成了没有忠实一生很久跟随的力量。所以这个忍耐、坚忍、受苦到底，直到苦难的完全，不但成全了你，成全了神为教会永世的计划所定的旨意，完完全全的苦难，不但苦难是我完全，我要在苦难的完全的成分里面有份。我相信这样的观念是中国教会需要好好重新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常常提到受苦的时候，就受最近这20年成功神学、丰富神学的影响，尽量逃避，因为苦难就是咒诅，因为神的赐福一定是叫我们即使解脱这今世暂时的苦难，不是如此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表面的，也不是字义的而已，表面的就是那些很肤浅的认识，字义的是叫人死，是经义才是叫人的祸，这是保罗讲的。而这个经义就要把一段跟另外一段，一章跟另外一章，一本跟另外一本，全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古代到末世，所有神的旨意有融会贯通的了解，这样你才能享受真理的喜乐，不是从局部受到某些光照去顶撞、去抵挡另外部好像字面上冲突的词句，以致我们自己产生很多不能解决的思想上的困扰，这思想上的冲突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达到使我们的心达到和谐、达到平安的地步。愿主保守我们。我相信这些话苦口婆心是教会需要好好重新思想的话语。当我们在世界的路程中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在永远的天上，所以我们盼望更美的家乡。 那么在世界行走的时候，世界对我们不客气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的人是配得那世界的人，因为世界不按正义对待他们，世界不按正确的价值观来衡量他们，所以世界看我们如渣滓，却不知道我们已经把世界看作粪土了。当他们对我们的价值不肯定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价值本身不但不能对我们肯定，而且是在神面前可憎恶的。所以有关于价值观最大的矛盾，从耶稣一句话给我们看出来，这世界怎么不认识自己，世人所认为尊贵的在神面前是可憎恶的。你还记得这句话吗？耶稣讲这句话，我曾经深思要明白，所以我只能说呢，实实在在价值观的混乱是从犯罪后才产生出来的。世界可以把将这样伟大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连那个审判耶稣的比拉多所不能明白的事情。所以当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他正在讲一句很大的风凉话，一面表达希腊哲学已经穷途末路，毫无进展的可能，另外一方面呢，对宗教产生最大的冷笑、最大的讥笑、最大的讽刺。如果有真理的话，像你这样我三次查不出有罪的人，怎么你自己的百姓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受我审判呢？我自己没有办法用罗马最严谨的法律、最严格的正义来定你的罪，因为你是没有罪的。那既然你是没有罪的，为什么你们专讲罪与律法、圣洁、公义、上帝的这个宗教，还把人像你这样的人带到这里受我审判呢？真理在哪里？所以他在这里就更增加了怀疑派的传统。在比拉多的时代呢，希腊哲学 Hellenistic School of Philosophy 就提到人生意义分成三派。第一派就是以追求良善为终极目的的斯多亚派，第二派就是以追求幸福为终极目的的以比古罗派，第三派是绝对没有办法肯定哪一种价值是绝对的，所以以绝对精神反对绝对的绝对怀疑派。那么比拉多是站在第三派的立场上讲这句话，因为他在政治界里面看见太多肮脏的事情，他在这个作为高位的政治的政客里面，他知道自己过着矛盾的生活，才像他这样败坏的人怎么可以审判无罪的耶稣基督呢？所以这世界的公义是没有的。他怀疑，怀疑一切，只是没有怀疑自己正在怀疑，这就是怀疑派最大的弊端。我当然今天不在这里教哲学，但我清楚看见，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是人类历史中间最不公义，也是最颠倒是非的一个事件。因为这是神降卑为人最卑微的一刻，而这是罪人不知自己的罪恶，升到最高地步去审判神的儿子的傲慢最顶端的时刻。所以这是人不应当的，站在最高峰，而神却甘心站在最低潮的两点中间的唯一的一次的汇合， The only moment of encounter before in between the most humiliated God and the most arrogant man。 人的傲慢与神的卑微交际在这一点，在一个历史的时刻成为最大的讽刺。所以就为这个缘故呢，比拉多成为唯一人类中间的名字可以被列入使徒信经，让基督徒可以每个礼拜背诵的罪人。在使徒信经中间，我们看见只有三个名字，一个是耶稣，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比拉多。比拉多凭什么资格让每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念他名字一次？那是妒忌万分，这个是完全不对的事情。但这一个时刻告诉我们，基督 基督曾经面对最大的罪人的表现，基督曾经领受最不公义的审判，这是有实有空发生的真正事件，和佛教的经典所论的东西完全有本质的差异。我们感谢上帝啊，基督被顶撞的程度是我们要学习的。我故意再把四章结束十二章开始的东西再重新交错在一起，免得我们一过去就没有机会再好好思想这就伟大的圣经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讲完一节以后，我都自己问自己，有没有更重要的意思漏掉没有讲的，那我怎么交代呢？每次一章讲完的时候，我又问自己说，主啊，什么时候对我的听众在讲里面一些还没讲清楚的事情，求主赦免我们，因为神的道太丰盛了，里面的意义太伟大了，我们所能知的是一鳞半爪，一点点，真是太少太少的真理，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当圣徒受苦的时候，不但要记得苦难使我完全，也记得我如果受苦是神所验证的，我要在完全的教会要受的完整的苦难的过程中有份，我要感谢上帝。当你明白这两个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灵性就不一样了。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请大家注意，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所以我们就不顾念在世界受的苦有什么可介意的地方，因为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一个描写，印度的孙大信曾经讲一段的话，我大大深深地受感动。他说，当世界的狗向我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正走在不是我家乡的道路上。很好的话语，如果我走的这条路是家乡的路，我这家乡是我的，我家乡的狗都认识我的味道。但我就因为走在非我家乡的路道道路上，所以这个他乡之狗不知我的味道，他就叫我吠声。当别的乡村的狗吠我的时候，是提醒我，我在这乡不是主人，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所以当世人吠你，世人逼迫你，把苦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不属这个世界，我永远的天家不在这里，我要盼望更美的家乡。而这是我不过过境的一个时刻，我在这个时刻中间不应当贪爱，也不应当把这世界当作我永远的家，我要跟随我主的脚中向前行。接下去这里提到呢，耶稣基督因为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世界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有关于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不再解释了，因为从第一章我们就开始已经接受了这些重要的话语。那领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或者你们没有人受罪人顶撞像耶稣那么多那么重那么厉害，他以这个相争这个流血的地步，你们要常常思念他。所以这个呢，第三节从第四节所要讲的是使我们回想耶稣是怎样受罪人顶撞，耶稣是怎么样忍耐，耶稣怎么样用流血的地步来领受来面对受罪人顶撞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的思想，耶稣到底受过怎样的顶撞呢？我相信顶撞这两个字用在这里，乃是告诉我们不是很顺利，而这是很痛苦的冲击才叫做顶撞。当人顶撞你的时候，他是故意看不起，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用他最重最严厉最无理最凶恶的话语来伤你的心，来反抗你的意念，来抵挡你的观念，这叫做顶撞。你都知道，你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最不孝顺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就是对你的顶撞。当你最讨厌你的父母故意用一些话伤他的心的时候，那叫做顶撞。就撞是什么呢？就是呢，故意在同样的时间争取同样的空间，这个叫做相撞。所以你气质相撞的撞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物理学的教授讲这句话，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什么叫做相撞？你知道吗？就是两件物体要在同样的时间争取同样的空间，叫做相撞。大家说，两件物体要在同样的时间争取同样的时间，叫做相撞。如果他这个物体过来的时候，这个就在同样的时间闪一下，一定不撞的。所以许多不曾撞车的人，你注意看那一秒钟，速度是造成相撞的重要因素。当速度越高的时候，撞力就越大。那在速度最高的时候，既然有一丝毫的空间之间的差别的时候，撞了就不成功了，对不对呢？所以当两件物体要在同样的时间相争，同样占据同样的空间的时候，叫做相撞。当一些人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就不让他在地上有份，这就是不共戴地，不是不共戴天。你到地上来争取我的地盘，你在地上来有共有这个地盘，我绝对不让你。所以不是不共戴天，不共占地，就是地上耶稣没一席之地，而这大地是他所造的，所有圣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他所造的。所以他被所造的人来到所造之地，进入所造的世界来受顶撞，这是何等痛心疾首，何等令人难过的事情。经历这些困难的原是创造主，就是上帝的道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到底受了那些的顶撞呢？这是我们这一堂第二部分需要谈到的。第二，耶稣基督来到所造的世界，世界没有地方给他，这是何等痛心的事情。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世界对他所给予的待遇是什么？就是叫他住在不是人的地方。每次圣诞节的时候，你记得圣诞卡片不是真正的意义，因为圣诞卡片不过是给你不写信的人一年有一次赎罪的机会，告诉他说你还思念他，那么给他一张卡也告诉他你还活着，就是这个意思。圣诞卡片里面许多虚假的东西，因为每次看圣诞卡片的马槽是多么令人向往，多么令人感到很舒适很和平的一个记号。但是真正在动物的巢里面住过一天的人，你知道那个臭味是何等难受，那个何等不卫生很可怕的地方。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的第一天是住在那个地方。每次圣诞节我都很想哭，每次圣诞节我都很多不同的思想。神啊，你到世界来做什么？为我，你第一天受的是什么？我常常想，我生下的第一口气吸在我肺里一定是泡烟。那是中国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在厦门生的。我50年以后离开厦门以后，准准50年，我跑回我的家乡去找到我生的那个房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战争的时刻，我是一个炮灰长大的，怪不得现在还在咳嗽。那么耶稣基督是一个第一次空气进到他里面的，一定是动物的尿、动物的粪，那是最脏的味道进到耶稣的口。Christianity started from very very humble beginning。我应当说呢，不但是 humble， 是很肮脏、无处卑微、没有人道的开始，那是基督教的开始。这是圣诞节，每次我们纪念圣诞的时候，你不是单单纪念美丽的可以从地上到天上的喜乐，你要纪念神到地上来 为我们受苦受了这样的顶撞来做人。基督领受罪人顶撞，受过罪人顶撞的，受过不配轻判你，要等候你拯救他的人来审判你的人，你就知道那完全天地颠倒，是非颠倒，主客意味是神人颠倒，可怕的地方。耶稣就到世界上来到世界上造的世界，世人不接待他，所以神就定下个规律，凡接待他的，我就给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子。这些圣经都是很伟大的圣经，我们平常没有好去思想，以为这些对了我就可以传福音。那我们深思为什么神这么定，深思主为什么要人接待他，是主是流浪汉吗？我们接待他可怜他，不是的，他是来到他所造的世界，不但如此，他来到他所拣选的百姓中间。以色列，你的列国中间不是数目最多的，你也是列国中间最小的，是因为我爱你，我拣选你，所以不是我子民的，我对他说，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儿女。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选民不接受拣选他的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犹太人是把他推出犹太文化之外。我再讲一次 Richard Niebuhr 的 Melbourne Christ and Culture， 你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几十部神学著作之一，基督与文化里面怎么讲呢？基督的存在都成犹太文化存在不存在的威胁，为了使犹太文化可以继续存在，一定要消灭基督的存在，因为基督若是继续存在，一定消灭犹太文化的存在。这样呢，不共戴天的结果，犹太文化只能选其中，排斥基督，把他杀死，钉他在十字架上，这样可以使犹太文化继续存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执不停，而阿拉伯的世界联合起来痛恨这个犹太国的这个政局呢，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什么感触呢？犹太文化跟阿拉伯文化差不多等量齐观，差不多同样的，在这个世界犯上同样的一个错误是不可救药的，就是以仇恨报大仇恨。在回教世界中间，只有恨的存在，没有爱的可能；在犹太文化中间，只有恨的存在，没有爱的可能。所以这两方面彼此相撞的结果，就把整个人类带进世界末日的序幕。这也就是先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早就这个先知讲出来了。犹太人有没有赦罪的观念呢？犹太人有没有呢包容仇敌的观念呢？那要爱仇敌，为你逼害你的人祷告的这种伦理，绝对不在穆罕默德的观念里，这种伦理也绝对不在犹太人观念中。所以这个如果不是以基督重新给人的伦理定位定向，人类是绝对没看到。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犹太文化势不两立，所以看见基督所言所行对犹太文化构成最大的威胁，唯一的可能就是除掉基督，把基督消灭掉以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存在。而他们继续存在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以恨报恨，永远没有真正达到真正以爱和和平使人可以继续共存的这个目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二样。所以基督来到自己的世界，是他的造的世界，世界给他的是马槽，所以给他的是动物的地方，不是人的权利。他来到自己是拣选的百姓中间，拣选自己的百姓，把他放在十字架上，把他交给罗马法理，让他受定受咒诅，没有给他任何的位分。不但如此， 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家族中间，玛利亚后来再生了几个孩子，对他一点不客气。所以耶稣的弟弟们，你们都知道，最近的西方考古学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提到了三个名字，也就是关于耶稣还有犹大还有雅各的事情，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这是第一次三个24世纪以前第一世纪的三个名字，而且这个兄弟，耶稣的兄弟能流露出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写雅各书、写犹大书以及论到的耶稣基督三个的名字，在同一个这一个的2000年的这一个 artifact 或者这个考古学的物证中间写明出来。这是第一次真正告诉我们，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有个弟弟叫做这个雅各，也叫做这犹大，这些名字显出来。有关于这点，我今天不详细谈。你们从 Newsweek Time 还是 The Magazine， 大概这一两个月里面都曾经看过这个很重要的考古学惊天动地的发现，是更证明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讲下去，那耶稣这些肉身的弟弟，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母玛利亚，后来还生一些耶稣的弟弟们，他们对耶稣是怎么样？是接受吗？不是，他们认为你我没有什么分别，我也不必太尊重你。如果你真正的显你的名了，不必在这里到耶路撒冷去显威吧，到那里去出风头吧。这是风扬的话，是顶撞耶稣的话语。我们的主对这些顶撞，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凶恶的凶狭的回应。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是谁，直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的弟弟们才以尊敬的眼光看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家中受顶撞，耶稣受自己的弟弟比自己更年轻的家人的轻看，这是圣经清楚记载下来的。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可能我们的兄弟都很尊重我们，当你信主以后，你自己的学生、你自己的弟弟、你自己的孩子可能就另眼看你，白眼待你，可能对你非常不客气的顶撞你。耶稣受了这一方面的顶撞。第四样，耶稣基督不但受了当代他的自己家人的轻看和顶撞，耶稣受了整个当代这个统治者的轻看和顶撞，希律王的政治、罗马的巡逻，你看这些在世界的有钱有位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是非常不公义的对待他。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他知道这整个世界公义的基础是他自己，整个世界法律的源头是他自己。当世人领受了从他启示交付天使传递给摩西教导以色列法律之后，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神公义的影子。但是他们竟然呢，有了这些公义的影子，却忽略公义的本体。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耶稣基督那义者的本身，圣经说他们是那义者，他是那圣者、义者、圣者本体，就是他自己。他以义的本体来到人间，以圣者的本体来到人间。他不单是从前借着天使把律法赐给摩西来教导以色列人神的本体，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以真正的生命和生活，把那义的生活、义的本身呢，行在地上伦理的生活中间。这是唯一在历史中间不是纸上谈兵的人，这是唯一在历史中间生命与生活绝对没有距离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唯一在人的历史中间言行一致、仪表完全和谐平衡的一个人。这一个人既然以义者的身份，以说义不胜的人所定罪，基督受罪人顶撞的状况，我们越深思想，我们越恐惧战惊。他到底是谁？竟然罪人可以这样随便对待他？ 如果今天呢你用很便宜的价格来出价要购买一幅大师的图画的时候，旁边的摇头，你根本不懂是什么。我看艺术寓言里面有一只很好笑的事情，它有一个雕刻，这雕刻呢是雕一个渔夫，瘦瘦的渔夫是没有什么钱的，渔夫呢是做苦工，大风的时候还要出海去打鱼，所以这个渔夫呢钓着一个鱼，瘦的连骨头呢都露出来，胸骨一排一排露出来。那这个雕刻呢把它雕的时候呢花了多少心血才能表达穷人的痛苦，穷人的体态，穷人殷勤刻苦耐劳的精神，表达在艺术上不容易的。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富翁呢，他进到一个这个雕刻的这个零售店里面，他看见这一幅的时候他很不错，但是他从来没有穷过，他从来没有有这个排骨露胸的这种生活过。他看了以后，他再看，看到旁边的一个大富翁很像他的啊，精神饱满，大腿突突啊的那个情形，他看了哎，恰成欣赏，这很像我，所以感觉这个叫做中国人的福相，对不对？所以他两个的时候买的时候，他就带到老板那里去，我两个都买，这个什么价钱，那个什么价钱？他以为像他那么饱满，像他那么有精神，精神奕奕的这个雕刻一定很贵的，其实他很容易雕，只要稍微弄圆一下就可以了。但那一个的衣服很难雕的。后来呢，这一说预言呢，这个写这个预言的人呢是一个奴隶，但是写是大智若愚的人。他讲一句话，那个老板回答他说，如果你肯买那个衣服，这个老板送给你免费。他吓了一跳，他以为这个大富翁像我这样的形象一定很值钱的，这个衣服一定不值钱，这个排骨都跑出来，这样穷的人什么值钱？那个人说，不是不是，如果你单单买这个老板没有多少价钱，但如果两个一起买，我告诉你这个很贵的，如果你买这个，那个大老板就免费送给你。他那一天第一次知道他的何等不值钱的，因为他的形象没有什么价钱。亲爱的弟兄们，神看受苦的人价值不像我们一样，我们今天许多人看见了那个伟大的艺术不懂，你就把它随便轻看了。那当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不懂价值，随便把原有的价值降低到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摇头，就不懂价值的怎么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在拍卖会里面呢，如果你看见了不懂或者随便出价的人，你会感到这些人不应当在这个场合里面。神看那不懂真正灵性价值的人来评论基督徒的时候，神也是摇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今天看见一张图呢，就不大清楚，是印象派的，不大清楚。你们有去看马蒂斯的展览吗？有去的举手。马蒂斯只是一个两个，哎，我想这个你们也是差不多一样，你们像个大富翁。我在纽约看到一张图，下面一个牌子，这张图是用$50,000,000买来的，那么送来放在这个博物馆，赠送者某某人的名字。我看了我什么感想呢？我说上帝啊，什么时候中国人有这样的度量，知道这样的货，一生赚钱能够用这样大的价目来买一张货放在博物馆给全国的人享受？没有。中国人呢绝对不会花几亿美金到月亮去拿几块石头带到地球来给人家观看，中国人很不愿意用几千万美金开一条船走遍全世界去量海岸线怎么画一张好的地图。我们最好是你画好了全部弄清楚的，我马上 copy 赚钱。你不要笑，这是我们的羞辱。我们很会快快一本万利，快快赚钱，不知投资。如果一张图是伟大到一个地步，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形态，从来没有这种这个精神的表达的，不懂的人来这里，他说：“哎，你要不要买？我要买，多少钱？”他说：“你等一等。”他就算了。你问他你算什么？他说：“镜框大概 加起来两公尺，这个木头一公斤大概多少钱？这一幅图呢，用漆大概一公斤半，一公斤大概现在是市价的三块美金，那你的本钱是七四块半，这块帆布呢大概两块，就尽快看好了，我出二十块好不好？啊，有一些人是这样看价值的，你明白吗？他以价钱定价值，神不是如此，神绝对不是如此。有谁可以定那生在马槽的耶稣的价值是多少？有谁可以定从天上的无限到人间的有限牺牲到底是付上多少？这就是决定一个文化高超到什么地步的准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了不懂价值的人对价值错误衡量的时候，我就明白这里所讲的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世界错乱的定他的价值，世界随便轻看他们的付出，只以为可以妒忌他，就表示自己也不输在人之后，这个很危险、很可怕、很卑鄙的这种文化和行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就受世人这样评断，加利利能出什么？他是谁？我们不是比他更厉害吗？为什么这个木匠的儿子对我们讲这样的话？他别做什么资格，岂不是他的兄弟就在我们四周围吗？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看作是什么？所以当耶稣是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那些人就说定义把他杀死，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用怎样的衡量，用怎样尺寸来顶撞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了解耶稣受什么苦，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了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心中曾经受难到什么地步，没有人了解。以赛亚书说他是 Son of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 我想整个弥赛亚最可使人可歌可泣，使人感动到流涕的最深的感情那首诗歌 Lord rejectedDespised of man, 那一首诗歌，我相信呢，那一首诗歌可以跟马太受难期的悲伤呢，可以相提并论。我相信亨德一生所写的最重要的诗歌，也没有超过那几首受难中间最唱的女低音的部分。我一生不知道怎么了解耶稣的受苦，怎么了解耶稣受顶撞。耶稣到底在罪人中间曾经为我们担当着怎么样的苦难？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思念免得灰心。我们的思念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永不灰心的保药了。我们思念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不灰心的宝剑了。那么耶稣基督是使人永不灰心的根源了。你看到没有？感谢上帝，永不灰心，永不灰心。在你 cross 里写的这些诗歌，永不灰心，在伤痛中永不灰心，他绝对有资格写这些诗歌。当他不到六岁的时候，医生因为医错他，就变成终身瞎眼的人。但是他瞎眼的结果不是放弃生命的奋斗力，不是放弃生活的价值，不是放弃对神的信仰。他年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为那个医生讲过一句埋怨的话。我相信神借着他使我有这些的苦难，神的名义原是如此。这是灵性啊 Fanny Crosby 他就讲，我在这受难的日子中间，我常常思念主，我常常默想主，结果主的恩典使我有力量活到现在。他活了九十多岁才死，这一生浪费掉吗？没有，他后来写一共写了七千多首伟大的诗歌，其中很多你都会唱的，安稳在耶稣的手里，永不灰心，十字架十字架，这些都是 Fanny Crosby 所写的诗歌。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基督的苦难中间做默念功夫思想的人，他就得到了永远不灰心的秘诀，真正的动力在他的身上。 啊，为什么有可能？因为耶稣基督怎么受顶撞，他都不会信。所以圣父说一点，曾经为他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看他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扶持的，他永不灰心，永不算盘。他不在街上喧闹，他不在路上宣扬，人听不见他呼喊的声音。腰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自己不灰心不算盘，直到在地上设立公义。我这是我看这几个不是耶稣基督最伟大人格的描写。七个不字，他不喧闹，他不张扬，他也不使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表示他是不出风头，不自吹自擂的我们的榜样。第三个完了以后，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别人同工的苦难绝对他不幸灾乐祸，他绝对不落井下石，自己呢却不灰心，却不上台。不不不不不不不，大家说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七个不是基督的七不啊，这基督的七不你了解了，你就永不灰心了。所以一个思念基督的人，就得到永不灰心的命膏药，使他可以青春常在，奋斗不息，永不妥协，不屈不挠，走完上帝的道路。感谢上帝。他的世界